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大法福泽我家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7日。如果我没有修炼法轮大法，也许我现在生活在病痛的折磨中，整日郁郁寡欢。我的孩子或许不可能像现在这么懂事，我丈夫的身体也许早就垮了，我们在经济上也不可能这么富足。一，在法轮大法中获重生。我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，从小家里一直负债。在我9岁生日刚过的时候，我们全家搬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野外养鱼，那里环境潮湿，蚊虫非常多。在这种恶劣的生活环境下，我上高中时身体被查出患乙肝，再加上我争强好胜的性格，高中毕业的前一年又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，拖着这样不健康的身体，我上了大学。上大学是我人生第一次离开所生活的小地方，每年我的学费都是家里东拼西凑的。在大学里遇见的都是各地学校来的佼佼者，经济的压力、不健康的身体状态，再加上不正常的心理，让好胜的我感到无助、迷茫和痛苦。1997年大一下学期开始军训时，我认识了同专业不同班的一个同学，他看我平时遇事能替别人考虑，觉得我善良，就问我想不想练气功。我脱口而出说想学。军训结束回到学校后，同学将我带到了老师们平时练法轮功的地方，学了四套动功。修炼前的那个学期，晚上我经常整晚的睡不着，头脑经常有种像塞满了浆糊的感觉。修炼大法一个学期后的一天，我的头开始痛得难受，感觉有一根筋在头里面扯着，走路或者坐自行车颠一下都好痛。那时我虽然也跟着一起练功，但是因为学法不多，法理不清，只知道强忍着。同学告诉我这是在宵夜。大概几天后这种症状就消失了。有一天同学问我，现在怎么听不到你说头痛之类的话了？白天也很少在宿舍睡觉了。是呀，不知不觉间我的神经衰弱、月经不调等毛病都消失了，有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。因为我家经济条件差，大学四年里我在生活上很节俭，修炼后我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下，每天心情愉快，性格变得乐观开朗，身体越来越好。我的皮肤白里透红，用常人的话来形容是肤如凝脂，透亮透亮的。我和刚入学时判若两人。我在毕业那一年需要坐飞机出行时，检票口的工作人员拿着我入学前夕办理的身份证，反复确认是否是我本人。我大学毕业时，两个弟弟已经成年，长得一表人才。在农村这个年龄就该结婚了，可是这些年家里供我读书，本来贫穷的家庭变得更加贫困，左邻右舍都盖上了楼房，我家的老房子更显得破落。我家这样的经济条件，没有哪家愿意将女儿嫁过来。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，两个弟弟工作后省吃俭用，一年多就帮家里盖起了两层楼。农村娶媳妇是大事，彩礼是不可或缺的。两个弟弟很快娶了心仪的媳妇，却没花什么彩礼，这在农村是不常见的。每当想起这些事，我们都知道是大法师父在帮我们。 我家盖房那年，钢筋水泥都很贵，但在我家盖房的时候却有所下降，所以我家的房在短时间内就顺利地盖好了。我大学毕业后，与在同一单位工作的丈夫结了婚。那时我年轻，不懂人情世故，对人没有什么辨别能力。之所以和他结婚，关键是在大法遭迫害的压力下，他看了大法书后，对大法有正面的认识。我没考虑他的身体不好，还是个不干活的人，只是看他人品还不错，就和他结婚了。对我来说，苦难是在有了孩子之后。孩子出生时，婆婆帮我看孩子，从六个月带到十一个月，这本该是婴儿成长最快的时候，而我的孩子居然一直没长个子，而且神情呆滞。我意识到孩子出了问题，孩子在学习走路、跑着玩耍时，只会侧着身体跑，还坐不住。按照常人的说法，就是左右大脑发育不平衡，而且孩子的情绪变得也不稳定。我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而丈夫对这些却视而不见，依然每天只知道玩游戏、看手机。婆婆也开始用各种言语刺激我，甚至挑拨我和丈夫的关系，不让丈夫沾手任何家务活。我那时也不懂得向内找，只知道在压抑中忍着、熬着。我没有接触任何同修，学法也跟不上，我逐渐脱离了法，完全陷入了用常人方式处理问题。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不久患了抑郁症，并出现浮肿、失眠、听力严重下降，情绪变得非常差。即使在这样的状况下，我还不得不操持全部家务，丈夫不但一点忙都帮不上，相反我还得照顾他的身体。最后实在没办法，我只好辞职回家了。后来丈夫去了北京，九个月后我和孩子也去了北京。到北京后得知，在大学时一起学法的同学有很大一部分也在北京工作，我联系上了同修们，并在一起集体学法。通过大量的学法交流，我明白了自己的使命，也为自己浪费了几年时间非常后悔。有了学法小组，我开始发真相资料，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有时我能感受到一股热流从头顶往下走。一天，我发现自己的右肋下方有一个大大的黑色的脓包，不知是什么时间长出来的，不疼不痒，外面包着一层薄薄的皮。在卫生间，我用指甲把外面那层薄皮捏破，流出来的是黑色液体，我简单擦拭后就不再管它。开始长脓包的地方凹下去一块，一段时间后就长平了。我知道这是我身体内的业力被排出来了，是慈悲的师父再次给弟子净化了身体。有段时间我每天只睡三个多小时，但是精力充沛。在这些年的修炼中，虽然我没有精进实修，不能遇事找自己、修自己，但我认识到自己心性上存在走极端、偏激的问题，也在慢慢归正这些不好的思想和行为，变成了一个能理解他人的人。如果不修大法，我这个从小被变异思想灌输的人，很难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只知道遇事通过人的手段去争、去斗，最终导致的就是身体垮了，家庭破裂。二，大法给我丈夫的福报。当初我和丈夫结婚的基础是他能接受大法，不反对我修炼。他也因为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而得到了福报。刚结婚的那些年，丈夫出差时有时会帮同修往外地带大法资料，有时也会陪着我外出发真相资料。他的月工资从最初的几千元 增加到15000元，到北京后以技术入股公司。有一次，我认识的两个同修被恶警绑架，同修的家人非常担心害怕，想让我帮忙为同修找律师。丈夫很担心我出事，有些顾虑。我对他说，如果有一天我因修炼大法讲真相出事了，你是否希望同修也像我现在的做法一样对待我？他说，是希望。我说，那你就支持我现在做的吧。假如这次我们营救同修请律师，每个人需要10万元律师费，你能否帮忙出？他说，可以。丈夫的态度明确后，我就开始忙这件事了。那时我豁出去了，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这件事情我必须做，我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交给您了。那段时间，当我出门跑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坐地铁很奇怪，有时有点恍惚的感觉，我要下车的站地铁都没停靠，就到了下一站，我只好下车再往反向坐一站。可是我明明就在车里，为啥就没听到播报和停靠我需要下车的站点呢？那时能感受到邪恶就在身边，我不敢有一丝一念的放松，因为我知道只有完全在法上才能走过这段路。丈夫也非常配合，虽然他很担心，但是什么话都没说。我出门找人，他帮忙开车。经过一番努力后，当地同修帮忙找到了律师，一审的10000元律师费也是我丈夫出的。这件事情没过多久，丈夫的公司摇号，中了一个北京车牌，这正是我家缺少的。要知道，中奖北京车牌号是相当有难度的，有的家庭十几年都摇不中呢，而我丈夫的公司才参加了几个月的摇号就得到了。我知道，这是师父看到我丈夫的善举给他的福报。后来又有一次，我的同学们被绑架，丈夫下班回家吃饭时，我对他说，我的同学被绑架了，想找律师，到时可能需要20万，能帮忙出这笔钱吗？丈夫说，可以。没过几天，丈夫告诉我他准备了25万元。虽然最后这笔钱没用上，但是丈夫对待大法弟子的善念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回报。那年他的年收入好几百万。丈夫和我结婚时患严重的偏头痛，每年5月和11月必须要休假，还患有鼻炎、脂肪肝等毛病。后来不知不觉这些症状全部消失了，他没有吃过任何针对性的药物，这也是大法给他的福报。3. 孩子在大法中受益。孩子自小和我睡在一个房间，他10岁时，他爸爸给了他一部手机，自那以后，孩子就半夜偷偷起床，跑到厅里的沙发上坐着，整夜不睡觉地玩手机游戏。读私塾学校后，才发现孩子在文字上有障碍，但私塾老师保证，没事，孩子在这慢慢浸泡后都会解决的。因为那时我的压力大，心力交瘁，就相信了老师的说法。孩子上了私塾后，我有时间和精力大量学法，慢慢步入小组学法，进入了正常状态，可是孩子的状态却不尽如人意，他变得郁郁寡欢，胆小怯弱。后来这个私塾学校被家长举报，我就把孩子接回了家。孩子告诉我，他在上课时做了一个梦，我们搬家了，搬进了一个好大的房子，房子里面有两个装满了书的大箱子，打开看到里边都是大法书。我问孩子，梦里有爸爸吗？孩子说，只有我和妈妈，没有爸爸。我明白孩子应该得法了。从那以后，孩子开始和我一起学法，读了几遍转法轮，他的语文障碍解决了，书上的字都能认识了。 现在孩子每天主动学法，当我不在家时，他会给他爸爸做饭，照顾他爸爸的生活，看爸爸身体不好，爸爸出远门时，孩子就会陪着出去。每天吃完饭，会帮我收拾碗筷、洗碗、擦桌子、扔垃圾。家里的水没了，他主动去买水。看到我和丈夫闹矛盾，会从中调解，每次都能比较客观地指出双方的问题。如今孩子正跟着他爸爸学习技能，也自学了很多相关的技术知识，是个懂事体贴的孩子。如果我没有修炼法轮大法，我的身体不可能彻底恢复，家庭也许早就四分五裂。我和丈夫不可能拥有这么大的财富，更不可能拥有一个这么体贴父母懂事的孩子。我们只是付出了一点点，师父就给予了我们如此大的宏恩。弟子无限感恩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